谢谢赵老师。刚刚这首歌是在彰显我们江南第一家正式家风。那老法师有一个专题的开示，就是谈到传统文化的承传，那靠的是家道的延续。因为一个人他要成长，他要提升，他需要环境，而且这个环境是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为什么古人能齐家就能治国？因为他是在大家庭锻炼出来的。现在大家庭还有很少很少，还有大家庭的一定要把它承传下去，这真的是国宝啊。还有这种环境太难得了。老法师4岁的时候去了他姑妈家，他姑妈家是大家庭，老人家有大家庭的洗礼啊。那时候还有拜师礼啊，读了私塾。才会对大家族的文化有这么深刻的体会，没有经历过啊，不容易有那么深的体悟。万法因缘生啊，所以老人家的家庭教育，还有他在大家族里面的成长，都让他对文化有很深的认识。那又看到对日抗战之后整个社会起了变化了，这大家庭啊越来越少了，到我们眼前都是都会的发展，一个大城市里面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现在小家庭多了，那承德是在高雄市长大的，可是很庆幸啊，承德是三代同堂，父亲是长子，所以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叔叔4叔我有3个叔叔，还有一个姑姑跟我们住一起的，吃饭的时候很热闹啊，一家9口啊，那种敬老爱老兄友弟恭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没有私心呢，父亲都是想着父母兄弟姐妹，父母有这个心境，我们不知不觉就受影响了，三代同堂，承德都得到终身的受用。哇，那咋的大家族啊，那人生的锻炼体悟就更深了。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影片，也就想到老法师为这个时代开出的一个救世良方，企业家 企业团体啊，来建立家文化。以前的大家族啊，是经过血脉的姻缘，他们都是同一个姓氏传承下去。现在呢，是透过仁义跟道义来承传，确实是道义啊，因为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像我们在传统文化的团体，那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是法眷呢。那也透过有这样的环境，大家在其中不断熏习啊，做人做事要锻炼呢。不然世间有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那这个书生是读成书呆子啊，读通了不会这样啊，读通了可以治国经邦啊，可以治理国家了，这才是学问呢，可以安危定变呢。人家这个企业快垮了，他一去接触，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马上可以帮助人家解决。不能我们学传统文化，人家一问我们身心家庭的问题，我们也答不上。纵使给他回答了，不弃他的机，这个都是没有学通哦。所以老人家有智慧啊，都能开出解决现在问题的良方。问题是我们弟子啊，得照做啊，才能够为人演说啊，演出来了没学的人看了有信心呢、啊、他没有信心他不可能学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所以正莲了不起啊，他做出榜样了，给全国当时候的全国效法，那后世也以他为榜样啊，真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呢、啊。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德育课本里面啊，明太祖朱元璋先生还给他派了一个考题啊，送给他两颗水梨啊，看看他一千个人怎么分啊，人家很从容啊，抬来两个大水缸啊，装满水啊，一边打碎一个，每个人喝一碗。啊，这个明太祖服了啊！这个教我们呢，公平啊，不能有私心呢、啊。首先谁做，一把手要做啊，上位者要做啊。啊，我最近接触一些企业界的同修，一起跟他们讨论问题。我问他们说，你觉得现在最急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情？这个也可以问问我们了、啊、我们在团体当中啊，哪一件事最急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啊。我们现在都急着症状解决问题，很少思维从根本解决问题。 所以医药讨论问题呢，都是一些枝枝末末发生的事情。啊，不能舍本逐末啊，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的。啊，《了凡四训》说的，要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呢。你在问题当中解决，好像这棵树是毒树啊，你把一棵叶子一个叶子这样拔下来，不要让它毒害人了。你东边拔完了，西边又长出来了，西边再拔，东边又长出来了。问题层出不穷，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要从根本解决问题。啊，希望我们这一期搬下来，我们的心里很清楚，遇到每一件事，我们都看得到根本在哪。啊，进而从根本下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正莲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了，大公无私啊。那怎么才能大公无私呢？要去掉私心啊，就是格物咯。格物就是本啊。好。啊，我们工作人员挑的曲子啊，都很用心啊，随喜功德啊。好，我们请大家啊来分享啊，或者提问啊，都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有请樊兰学长。
法师好，大家好，樊兰，这里分享一则，就是今天，看完画圣的感受，就是在这个画圣里面，感受到了，师长的那种，苦心，因为在这里面，吴道子先生也是他在，对，他在对他的那个徒弟的时候，就是，
安州。
陶
安州，
他啊，对，陶安州，陶安州，他说，良才美玉，等之可惜。就是第一次红将问他的时候，他说，就是挺看好陶安州，觉得，如果他在等，不去，帮他调一调他这个，就是这种傲慢的话，然后就觉得很可惜。然后，所以他就然后话说就是吴道子就每次都在就是在等他长大吧，就一直在等他能够把这个虚名放下，所以一次次的在引导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唐安州就是一直都挺执迷不悟的，然后最后一步一步的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还把红将给害死了，给逼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体会到自己在放下自己这个习气，就是这种过程。然后也体会到就是师长每一次就是在跟大家交流然后讲法的时候，也是就是非常苦心的说，中华文化已经到了拒绝存亡的时刻，年轻人站起来，然后我们来承传文化。那学生在这个，因为也是，来了，现在来大同国学是7个月了，然后也是一步一步的，在体会这个，一条龙，在体会，师长的这个教导，然后也慢慢的就是，在去除自己习气的过程，然后也能体会到就是师长的苦心，然后也想来承担这件事情，然后。这就是今天的自己的一点体悟，就是从这个画圣里面体会到了这种师承和老师对我们的这个教导，然后也期许自己能够 把自己的习气一点一点的改掉。然后自己现在比较重的一个习气就是说话声音很大，然后语速还很快，就是因为自己的心还是比较急，比较浮躁。那就是期许自己能够沉静下来，一切言动都要安详。然后以上就是樊兰的一点点心得体会。如果有说的不当之处，请法师各位长辈批评指正。
樊兰，你不是上一次就举手了？
啊，是的，上一次举的。
上一次有没有还要跟我们分享点什么？
上一次想分享的是，家里的一个变化，就是上周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烦恼，就是在跟家里亲戚交流的时候，就是跟妈妈交流的时候，然后妈妈就说，就说那个过年还是回家吧，不好意思，应该念佛，就说那个就是说还是回家来看一看，然后那个，但是我当时心里就起了一个有点想辱逆妈妈的想法，就是说，那我现在做这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怎么还现在还说一个就是，啊，过年回家看的这种小事儿，然后当时就是一下就有了警觉性，就觉察到自己其实很不孝顺，就是没有把爸爸妈妈放在心里，就没有体会到爸爸妈妈的那种苦心，因为我刚毕业嘛，然后妈妈就鼓励我说让我来大同国学，然后好好修学扎根，来的目的就是来扎孝亲尊师的根的，但就感觉自己有点忘了初心，然后反而就是越学着学着感觉自己其实是傲慢了，因为当时一下就起了一个心，就是为什么要说这种，就是为什么妈妈要说回家看看这种话，就觉得妈妈自私，但是其实是我自私，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干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然后没有把妈妈放在心上，其实就挺愧疚的。然后所以上次就想分享，就是自己不应该起这个心，然后上次想分享也是就是家里的变化，就是因为每个月都会亲情沟通，然后妈妈就会每次沟通的时候，妈妈一般就会问我一些家里的一些事情，像弟弟啊在中考啊什么的，就是妈妈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然后妈妈就会跟我探讨，就会跟我讨论，啊，女儿你是怎么看的呀，你看这个事情我的信念动的对不对，然后就会这样跟我分享，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就觉得家里就是变化挺大的，然后有一次妈妈就跟我说女儿你长大了可以为家里分担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感动，就觉得只有自己认真的好好去修学的时候才能好像就会感召家里也会有变化，然后家里也在成长，然后自己也在成长，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察到，假如说自己稍微懈怠一下，心里比较烦的时候，家里其实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出状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自己和家里是一体的，所以如果家里有问题的话，一定是自己修学出现了问题，所以还是要好好扎根。樊兰的分享结束了，
谢谢樊兰的分享啊。佛门说不二法门呢，我们去一般传统的丛林道场还没有到大雄宝殿以前我们上山就会看到这四个大字应该是五个字入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以至于我们的家庭状况跟自己也不是恶，跟家里是恶了，那就不是入不二法门。 医报随着政报转，医报政报也是一不是二，所以也很难得他这么年轻有这个体悟，自己状态好，家里面状态就比较平稳，自己比较烦恼了，好像家里也会比较波动。佛门叫信解行正呢，这个正是讲的高，是契入了境界了，正果了；讲的浅，就是你很有体悟了，体证了。你越有体证，你就越有信心了。那他刚刚一开始啊，提到这个良才美玉啊，弃之可惜。他透过无道子讲这句话啊，他能感受到啊老师的心，确实是想好好的栽培啊这个唐安州啊。他联想到啊师父上人对于年轻人那一份期许啊，事实上我们现在所有年轻人现在能有修学的环境，都是老人家的威德啊庇应的，也是老人家的教诲啊在指引我们的啊。那团队的老师护法啊，也都是依照他老人家的教诲在弘护正法啊。他刚刚提到呢啊，他妈妈说他长大了，哎，跟他分享这个有没有关？有关呢，啊，会心疼师父上人呢，啊，会心疼自己的父母了。这个人慢慢成熟了，会心疼呢，就不让他们操心了，会让他们放心呢。我们唯有做到一个人让父母老师放心的人，才能够去利益众生啊，不然那都是激动而已啊，亲亲而人民啊，人民而爱物啊，这个次第不能乱了，不然我们都学成就像那个盖三层楼，第一层第二层没有就直接盖第三层，那变危楼了，随时倒下来会压到人呢。我们没有基础啊，出去弘护正法会让人生烦恼的。所以了凡四训说得好啊，敬重尊长，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举凡年高位高德高势高者，皆当加以奉事。哎，接着从那里下手，在家侍奉父母啊，使深爱婉容，柔声下气，习以诚信，便是和气隔天之本。我们走到哪才能够聚人和啊，我们还会跟人对立，还会指责，还会用道理压人，怎么可能会因为我们而赢得人和呢？所以了凡先生这个开得这么透彻啊，我们看孝字都跟哪一个字连在一起啊？顺啊，柔声下气啊。我们假如一学传统文化呢，用道理压父母，那你说看起来在学，根本完全学偏掉了。都要在这里 练功夫啊，深爱婉容，柔声下气啊。所以我们弘护正法，护念自己，护念别人，都要依照经教来护念哦，不是一时自己的感受想法激动。弘法的人要冷静，离经一致啊，便是魔说啊。次第不能乱，内圣外望，格致成正，才能修其自平。其家不能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给后面的人正确的示范呢。有一个企业他经营了20多年了，他的企业里面的员工1000多人呢，没有夫妻离婚的，一对都没有。哎呀，我说你功德无量啊，身教做得好，言教也跟上啊。我们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不可以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修行很大的障碍，我认为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所以42章经说，慎勿信汝意啊，汝意不可信啊。好，所以我们看唐安州，不就是都认为自己对？他认为的对是什么？他比老师还对，那这个逻辑就非常奇怪了。你都觉得你比老师对，你跟他学啊？所以这个四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我慢很厉害啊。还有我爱，你看他对名闻利养爱成这个样子，威胁老师的他还觉得自己对。那佛菩萨面对我们这个情况啊，都恒顺了。哎呀，我们真是要醒过来了。当时候我听到有老人家身边的人讲了个事说有人要去请教老和尚问题，有人就告诉对方，你不用问了，你问了，老人家都是说好好好好好。结果人家听了真的没问了，他给人家引导错了，在身边都看错啊，不善用心，都是自己的我执我见。我们请教师父啊，师父从来没有说好好好好好，有问必答，因为你是为众生的事情去请问的，你是真心去请教啊，老人家哪有不应你的，真的都表演给我们看呢。就像那个礼记学记讲的，寇之小则小民，寇之大则大民，都应我们的机。我自己啊观察，老和尚说好好好的，都是其实都有自己的意思了，是让老人家帮他背书啊，出了事还让老人家背黑锅啊。哎，老法师同意的， 老人家明白得很呢，恒顺众生呢，他度脱我们不急着这一世，所以老人家在国际间走，有一次刚好人家给他填资料，有一栏叫兴趣啊，师父上人想都没想填了八个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都看得清楚啊。啊，我们真的不能心浮气躁啊。啊，刚刚樊兰也提到了，在对峙即是心浮气躁。心浮躁啊，我们听老人家讲听不懂的，观察也会观察偏掉的。啊，怎么具体来改善？哎，真的察觉习气了，那才刚开始啊。紧接着要不断去对峙，去突破呢。啊，凡道至，众且殊啊，讲话不能急啊。啊，不止讲话的时候要调心呢，走路的时候也要调心呢。步从容，啊，宽转弯，勿触棱啊。这些一举一动都是练心肠啊，都要调自己的心，不要浮躁啊。平常要多念佛啊，不然一直想事情，越想也会浮躁起来了，想着想着会上火啊，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啊。心一静下来了，比较能听懂了，老人家到底在提醒我们什么了。所以老人家特别强调十六个字啊，沾都不能沾啊。老人家真的是平等慈悲。哪怕是一二十岁的孩子去请教他，都给他最彻底的教导，这都是我观察来的。有一个孩子还在读大学，在澳洲，结果父亲病重，他赶紧跟老人家道别，说要回台湾。老人家马上告诉他，赶快回去好好念佛，这两句话指导了。赶快回去是什么？什么事情最重要？孝顺第一位啊，赶快回去。再来呢，你给你父亲最大的帮忙是什么？好好念佛，万德洪明，能灭重罪。没有比什么力量更，没有比这个念佛力量更大的方法了，最好的消业方法。哎，他真的自成念了，他父亲病危啊，后来又缓过来了，真有感应啊，我听了很感动啊。老人家真慈悲啊，有问必护念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请教老和尚啊，那一定要归零啊，甚至我们每一次听经以前都要归零啊。我们是完全恭敬的状态才能听得受用啊。我们假如很浮躁，我们心里面还有别人的过失，边听边想着，哦，那个人就是这样，哦，他好严重啊，你这样听经是不可能受用的啊。 越听越分别，越听越执着。啊，刚刚跟大家说了，啊，我跟企业界的这些一把手交流，我问他们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智慧啊，不然你怎么帮人啊？要怎么有智慧？烦恼轻，智慧才会长啊。我们得改我们的坏习惯才行啊。可是一管理的都是看别人错，都是要管别人。找到几个人从自己的习气开始放下呢？那我们越当老师，越当领导，那越来越往外了，因为我们处在高位啊，啊，我们可以教训人呢，啊，我们当老师都在讲课了，讲给别人听了，这种敬远就很容易向外，就不容易向内了。除非有高度的警觉性啊，其实很可能我们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个话题，君子务本，哦，从格物下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认同。可是这一堂课完了，这一个共学班完了，或者今天就离开你现在听经的门口，可能这个正念就不见得保持得了了，真不简单啊！众生业力也是不可思议啊，不能掉以轻心啊，念头要护好啊，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啊，你不小心烦恼一起来，招感来冤亲债主啊，在身边呢，正念提起来，招感来佛菩萨加持啊，一念差很多啊，所以我们难得大家一起聚在这个因缘切磋啊，我们要想着这个因缘结束了，我如何保持，甚至是如何提升，这样才叫精进呢？修行要靠个人哦，不能都是依赖别人啊，我要怎么保持？这个还能求人吗？我们得有自己的方法出来啊，配套出来啊，不然一下子又卷入忙碌的人事环境，那就这么好的领悟啊，又都退上掉了，就太可惜了。能参与，这是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好，啊，我们请下一位。
下面有请春华学长。
各位家人，大家下午吉祥，阿弥陀佛，法师好。
你好。
那个春华今天呢是想，首先呢和法师这边道歉，就是上周六，法师说到，因为春华的那个先生的家嘛，离那个越南很近，然后呢和春华相约说法师到越南呢，春华也是去越南，春华当时呢就答应了，说好，感恩法师，和法师同台演出，那后边呢就笑了，然后春华就频道下来了以后，春华就频道。觉得那声笑呢是 喜气使然嘛，就是感觉自己对法师不恭敬，就是没有那份恭敬心，然后呢也没那个弟子相，然后就想到那个印光大师讲到的，就是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春华这样没恭敬心的话，那这一生遇到了名师啊，遇到了佛法，遇到了佛法呢也不受益，那就是辜负了这一生的因缘。
您春华，你觉得你这么回应有不恭敬在哪？
我觉得我笑了以后呢，觉得好像有点喜气使然的那种感觉。
什么喜气呢？笑也不好吗？
觉得太随意了，感觉是。
随意在哪？
就说答应了，那就答应了，就笑笑就行了。感觉那时候我笑呢，好像声音还有点大，就感觉自己太有点，就是好像是和平时和那个学长们之间在交流的时候那种说说笑笑的那种太过于随意的那种感觉，这是春华过后品到的。
比方说今天老师父上人，假如说他要去越南。我说师父我跟你一起去。我也会这样做啊。
那法师那个笑就觉得是说心很平，然后笑的那种很自然，我就觉得从那时候好像是有点太过于随意，像和同事那种在说说笑笑的那种感觉。
你们不要太紧张了。不要学的变成神经质了。放轻松，放轻松，不要学得太拘谨，过于不及都不好。不然每一次你一分享就说我要跟法师道歉，我每一次听你讲话变成我很紧张了，哎呦又怎么了？上一次太激动给我讲年份讲那个没事儿。
好的，法师。
你再放松一点，你会跟弥勒佛一样啊。
好，谢谢法师。就感觉呢，就说那这些事情，那就不说了吧，那就，就是春华就那个法师和春华相约了以后呢，春华也是。就是效法法师，法师呢是要过雅思，春华呢下来呢也是要准备呢，就是说学越南语，到时候呢法师到越南的时候呢就可以给法师当翻译。
那你之前有学过越南语吗？
没有。
那没关系，我们请一个人就好了。你现在好好念佛，不用学业。大家知道哈，你们听东西不能着相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学英文呢？因为我没有学，我没办法留在英国。假如不是因为这样，我也不学。我就好好深入经典，我讲无量寿经，讲把经讲好就好了吧，那是一定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不挑境界。你们不能用相上去看啊。不然到时候你学得很辛苦啊，这个我就有罪过了哈。没事，你亲戚朋友里面有越南话挺好，对传统文化也有认识的你就可以请他啦，让他一起参与进来不就好了。
好。
我们都有年纪了，都是秋天了啊，40到60是秋天了，要多念佛啊。
好，感恩法师。那第二件事和那个法师分享的呢，是 法师在这次课堂里面有讲到，就说你学佛嘛，必须先打破自欺一关，然后自己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成家的回家离去，问那个另一半。然后秋华那天在和先生散步的时候，就问他，就跟他聊起这件事情，就说那这次蔡老师在跟我们讲课的时候呢，有讲到说自己的那个情况是什么啊，真实情况是什么呢？那个成家的回去问另一半，况且呢还要先念一天的佛，先定定。然后我说那现在蔡老师就说那现在问你，那我有什么缺点？我先生听了以后呢，他就乐了，他就笑了，他就说：“哇，你的缺点啊，泥丸呢是我们当地的话呢，就是说迷迷麻麻很多的意思。”他就说：“你的缺点泥丸可以写一本书。”哇，我当时一听说，我有那么多缺点啊！然后春华就说，那好，那你先说一两条嘛。他就说，第一，你听不进去别人给你，就是说你做错的时候，别人给你提出来，你会狡辩，然后呢，去证明说你自己是对的，你是狡辩。第二条呢是，你喜欢把你认为对的，然后呢强加给别人。我说先说这两条吧。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当时也倒是没起什么，因为法师在讲课的时候已经先给我们讲了嘛，那春华呢就想着要有一颗平常心去听先生提的意见。然后就和先生说，那好，那我以后呢就改正，那你就我做错什么呢？你就给我提意见。那我先生也就笑了。这些事情呢，就是就感觉到自己真的是，还是自以为是吧。也是，时间到了。那春华呢也是，春华呢也是知道自己的还是情绪也是很重。那既然先生提出了，那要对付自己的这些缺点啊、习气啊。对自己的这个坏毛病呢，开始去呢去改邪杀绝。好，今天呢就和那个老师呢说到这里。原来有一个问题是要请教的，就是因为老人家师父老人家就讲嘛，建国精明，教学为先，然后春华呢就一直发心的做教育，然后在教育组。但是感觉自己呢还是没有做好，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来到那个身边的这些小朋友，还是有这种心要学习，然后那些家长啊，就是有这种心要把孩子呢送到我们这边来学习，至少呢就说在去读一年级之前嘛，先给孩子扎根。初花呢也是发心要做这个同盟人。从容养正的老师，然后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但是呢，就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做好，所以呢，想请教法师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去利益这些来到身边的这些有缘的孩子？然后法师，阿弥陀佛。
好，谢谢，春华忍者啊。首先呢，随喜他的善根哈，祖师说文教变形啊，昔代更劝。一个人听了教诲，马上就去做，那这个人不用人家劝导了，他很主动，听一句他就好好去落实一句。这种态度真的保持下去啊，就解行相应了，就能触类旁通。学东西啊，东方是强调悟性啊，不是知识积累哦， 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是重视心性的提升。啊，他刚刚提到，哎，他回去马上就问他先生了。哦，当然啊，大家呢也要感受到，讲话有讲话的气氛。啊，气氛要经营好。啊，他刚刚是在散步的时候，嗯，这还不错啊。啊，这个都要考虑到当下，啊，对方会不会，欢喜，啊，自然的来跟你沟通啊。啊，再来呢，他听他先生讲啊，他心还是平和的，这个就挺可贵的啊。哦，一般听先生一讲自己的缺点，可能内心里就冒出来，你也有啊，是吧？你也很严重啊。好，那假如这个心态没有调整啊，要接受另一半的提醒也很难。啊，所以严以律己啊，宽以待人。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首先自己要带头做，能接受劝啊，别人对不对啊，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我要先做对。哦，那个假如这个春华这两点痛改啊，啊，我相信呢，一个月之后啊，你先生会跟你承认错误，不用你说他。哎，治他不恶啊！我们刚刚这个樊兰讲到的，哎，他的状态好了，家里就挺好，都一样的啊。啊，为什么中庸说君子之端，躁端于夫妇？你要修君子道，从哪里看出来？看你夫妻相处啊，这个是骗不了的啊。因为夫妻同室嘛，不只是同一个房子而已了，同一个房间呢，最清净的了。啊，你要慎独，你私底下所有的行为，他都看到了。所以我们很佩服古代的读书人啊，太太对他非常的敬佩。哎，不敬佩啊，他在远方守边关很多年都见不到，还是对他全心全意支持，都没有抱怨呢。那是真正这读书人的正气，读书人的忠义情义，感动太太啊。到我们现在学传统文化了，我观察的能感动另一半的不多。为什么不多？我们没有真干呢，真干一定感动的。好，尤其假如我们还是讲课的人，那再不面对啊，那就是自欺了啊，还在给别人讲夫妻相处，自己回去了还对立冲突，那真的要在佛菩萨面前忏悔啊。啊，这是破坏佛门，破坏传统文化形象啊，这个不行啊，不能得过且过啦。哦，那这个春华还提到觉得自己没有做好，能够日日之飞啊，这个是好事情啊，日日之飞才能日日改过啊，一日不知飞就一日安于自是了。但是呢，大家要注意观自己的念头啊， 心是根本。我们看有人他也知道自己的过，但是他知过之后呢又偏到另外一边去了。有些人是不知过不承认过，有些人是知过以后很自责，自责到没信心，都是烦恼。所以这个春华，你那个念头里面也不要常常我没有做好我没有做到，越想越郁闷。都要是正向的思维。习主席说的正能量佛门叫正思维。这样才是用对心。今天小孩愿意学呀，太难得太难得了。习惯成自然嘞，少成若天性啊。蒙以养正，圣功也啊，这是最伟大的事情了。那现在孩子找到我们了，你能找到比你适合的师资，那当然很好啊。找不到，我们可以啊组成团队，好好共学一下，然后用真诚心来带孩子，然后感召更多人来投入。其实这个春华，你生孩子知道孩子来了，你会不会担心教不好他？当时候你会不会有这个担忧？还有孩子要来了怎么办呢？每天都很担心。不会吧？
不会。
对呀。大学说的嘛，如保赤子心诚求之嘛，虽不重亦不远矣。你真的觉得自己还不能教，你每天给观世音菩萨磕头，大家要信佛啊，佛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你为了下一代着想，你自诚求一个老师来，我觉得不可能求不到。真求不到了，那可能是佛菩萨在点化你请转法轮，请佛注视，先请你自己。不然应该会有感应那这个时候你就责无旁贷，可以承担起来。但是要不断接受团队的建议人家一提意见，我们很虚心去改，我们不忘要去成就小孩的心。能这样虽不重亦不远矣我给你举个比喻我在学校教书，我问很多教了二三十年书的同仁我说你跟哪一年教的孩子感情最好，他说第一届。我说你教书的能力什么时候最好，他说现在，教了二三十年咯。大家注意第一年教有没有经验？没有。为什么孩子感情跟他最好？他虽然技巧上不是很纯熟，但是他是全心全意孩子感受到了，小孩心很清澈的，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心。我们有时候想事想复杂了大家注意学佛要越学越简单不能思想复杂。 简单到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越来越简单了啊！啊，越学越谦虚啊，谦虚到呢，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哎，这样我们就学对了，越学越简单，越学越谦虚啊，越学越惭愧。啊，惭愧不是自责，惭愧会奋发改过。啊，惭愧就是好事都给别人，哎，都是别人的功劳，坏事向自己。啊，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圆满啊，我有哪一个部分我还没有做到到位啊，这是我的责任。哎，这就是看见我们的心境有没有在道上啊。好，印光祖师啊特别强调，因为印祖那个时候已经是国民教育了，所以印祖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去学校以前把他伦理道德因果的根基一定要扎下去，他有是非判断了。因为学校毕竟有不同家庭的孩子来，不可能说不互相影响，先把他的这个根基扎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好，谢谢春华。好，我们请下一位。
下面有请小易学长。
老师好，大家好。小易想先和法师汇报一下今天上午看画圣的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吴道子先生就是对这个唐安州他的那个惜才和用心吧，小易就感受到这个佛菩萨同体大悲不舍一人，就是前天那个课程法师讲怎么样才能接受到佛菩萨的加持，就是要依教奉行。然后从影片小易就感受到佛菩萨就时时都在加持，就是看自己的那个心有没有在依教奉行。整个过程一开始先是从那个店里看到他的画，会忍不住给他一番指导。后来的时候看到唐安州那么着于名利的时候，先是就是在他那个屋子里面，就是拿到那个金条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特别像我少年时气盛的时候，就是为了为博浮名不惜一切，就是实乃大错。当时其实已经对他有提醒了一步一步的，但是唐安州都没有就是心里会有绝招。后来的时候就更慈悲，就始终没有放弃，就是感觉是用身剑，就是把自己的胳膊断掉来让唐安州有那种绝招和觉醒。然后甚至到我感觉到红将也是佛菩萨，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提醒唐安州，当你着名利的时候就是会对身边人造成的这个伤害。就感觉身边其实都是佛菩萨，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加持。直到唐安州后来就是他肯定自己也有绝招，才会在雪地里面重新去拜师。然后小易就感觉到就是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的心不依教奉行的时候就看不懂佛菩萨是在怎么加持，其实佛菩萨一直都在加持。小易就为什么对这一点感受很深，就是这是参班已经第五周了吧，然后张老师就是一直带着小易。前两天的时候突然就是也不是突然，就是小姨上课迟到了，我们是2:10上课，小姨就有迟到。然后老师其实前两天的时候点小姨一次，他就说你看法师讲的课这个平时在学校也听过，怎么法师一讲你一听哇好开悟啊，好像什么都懂了，就以前老师讲的其实也都是复讲的法师的，为什么老师一说讲过没自己就讲过吗，就听不见。然后老师就说那你现在这样子，那如果50天以后毕了班呢， 就是说要觉照自己的恭敬心有没有真实的落在自己身边的老师身上，因为也是很激动嘛。然后迟到那天老师也是说，那为什么共修班的课就知道提前10分钟就开始准备好，那学校平时的修学的课程为什么就会迟到，就是觉照到自己这颗心嘛。然后又老师就很温柔的来劝诫，为什么呢？因为小易就表达过，就说啊，觉得共修班的老师们好温柔啊。然后其实那颗心无形当中，小易也在就觉照嘛，自己的心就是把法师的经教就是在用在自己的老师身上，就在看自己的老师有没有做对的那种。这其实这么多年如果没有张老师的话，自己就不会有现在的成长，但是就慢慢慢慢的好像就像唐安舟一样，就沉浸到那个名利里面不自知。然后老师点的时候，第一次点还觉得我有在觉照，就是直到那天点完，小姨就真的就有觉照了。然后晚上就去老师那办公室里面，然后就哭，然后就其实就很忏悔嘛，就心里就很难过，就觉得怎么会起这样的念头，就对自己这么多年护念自己的人还起这样的要求的心。然后人家老师就说那你就哭会儿吧，然后就把好吃的拿出来给小易吃，就感觉佛菩萨的那种加持吧，其实真的每天都有，就是自己的心念能不能沉淀下来去依教奉行。所以今天看到唐安舟的时候就仿佛就看到了自己，但是好在就是我还跟老师说呢，我说其实现在属于是让老师的老师亲自来教自己，就感觉其实自己很不够格，就是能不能扶住自己的这个傲慢的习气。然后我说我可怕自己飘起来呢，然后老师就说我这不是把你拉住了。反正就是那天前天晚上的时候就自己跟老师忏悔完，心里就其实就安下来了。这第一次要是跟法师就是像这样汇报的时候，哇，心里好紧张，那个心都快突突突突都快跳出来。然后今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就不是用那个追明星的那个心在跟法师去学习了，就是想的，心里一开始就想的，法师天天教诲就是要放下这种执着，放下紧张，那不能因为跟法师讲个话就又把紧张提起来了，这不是辜负了教诲了吗？就能很理智的去觉照了，就感觉就心态好像就调过来一些了。然后小易就很感恩，就是身边有亲教师的陪伴，就能很看清自己每一天的这个状态。就感觉确实不能辜负这些教诲，要很相信并且去落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上次您也提到了，就是关于电影课程的这个安排，小姨想请教一下。就这几周，然后小姨看电影就自我感觉，就是因为它是安排在第4天，前3天会有一个课程的吸收，然后就看到电影的时候就会把前几天的那个经教就会看到一个榜样，就是它真实的落实出来是什么样子。就像达摩祖师里面就是盖那个起居室修心的那个地方，一下子那个法师前几天一直在强调的要内修要修心，就那个镜头就会更加深刻。然后看到二祖对达摩祖师那种相信，一个9年一动都没有动过的人，他就能在雪地里跪3天3夜，就是至诚感通，就是感觉看到了很多榜样。也然后再熏习3天后3天的经教再看的时候，就有感觉就是对就是通过就脑子里也会映出来这些榜样他在电影里的片段，就会对这些经教就理解会更深刻。所以就好像就是自己可能还没落地到位，但是电影里的那些榜样他直接做出来了，就是会对经教会更解的更深刻一些。不知道小易这样，就是反正小易是这样的感受，就感觉电影课好像确实是一周的话安排在中间那一天，会就反正就感觉这次参班这个对电影一看哇好有感受啊，就经教就能应上，可能是不是有这个原因，也想请教法师。
好，谢谢。
谢 谢法师。
啊，谢谢小易哈。首先呢，要跟张一斌老师还有同学们道歉啊。哦，这个承德的增长，大家的分别执着啊，这个是自己道力不够啊，要跟你们致歉啊。那再来啊，身边呢有老师可以护念我们的心念呢，这是很大的福报啊，要好好珍惜啊。也如啊，刚刚小易分享的啊，他感觉啊，佛菩萨一直都在加持，这是确实的，因为佛菩萨是同体大悲嘛，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随时在加持。那为什么有些人没得利益？因为他有烦恼。就好像你撑着一把黑伞，那太阳要照你也照不进来了，那他有障碍了。那我们肯依教奉行了，这个障碍就没有了，这感应啊非常快，一念可以变虚空法界呢，那虚空法界有多少佛菩萨，通通他们通通都契入同体大悲了。所以真正相信这个道理，心里不会不安，真的佛菩萨还是靠山呢。那他能从感受无道子先生，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从见到那一幅画就一直在护持他了。其实啊，我们可以冷静想想，我们现在在弘扬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清楚佛菩萨一直在加持我们吗？还是我们有不少烦恼？那我们烦恼的时候，佛菩萨没加持吗？有啊，我们的心没有沉静了，浮躁了就感受不到了。比方说刚刚春华他非常认真的请问他的先生，事实上比方说我在请教春华一个问题，春华你刚刚说你两个缺点你先生跟你提出来的，你自己回想回想，他之前没跟你讲过吗？
他应该是讲过的，他之前跟春华讲过的时候，我马去狡辩，感觉是自己说做的对的，然后呢就会说我觉得这样可以啊什么的，就会去跟他去狡辩这样。然后呢这一次呢是有了思想准备，说那去跟他请教的时候呢，那就很要细心的，然后那老师都讲了嘛，说不要天天念的佛，要不要这样的一个准备？但是呢，我内心倒是没念佛，但是倒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心要调平掉，
了解
才能。
谢谢。好。
感恩法师。
我就是说借春华这个事情，我们要很冷静，都有佛菩萨在提醒。有时候是佛菩萨借你另一半提醒你啊，但我们太着相了，甚至于你另一半都是为你好的心，那颗心不是佛菩萨的心吗？我们怎么这么去分别执着他呢？一分别一执着，都体会不到家人的这种疼惜我们，为我们好，就体会不到了。其实啊，一个人 随时身边都有人事物在提醒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或者看我们有没有受教的态度了。所以一直成病啊，人一有执着点的时候啊，就看不到了。就像这个化圣无道子随时都在教唐安州呢，但是他执着啊，他要我要登堂入室啊啊，我要什么啊，反正他就是羡慕那种可以见皇上啊啊入这些大臣家里面如履平地啊，他就是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注意哦，我们成长过程中哦，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形象哦，而那个形象不一定是对的哦。啊，哪怕我们遇到老和尚了，反而我们还是依我们以前那种，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我。哎呀，我在农村啊，我一定得要扬眉吐气。这些都是好胜的心呢，这些都是自卑所产生的动力啊，都要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啊，昨天我跟我们预科班的同学们，他说他很羡慕那些能力啊、才华很高的同学，羡慕就是一种烦恼啊，羡慕啊，羡慕你就很像想要他这样，像他这样有什么好？哎呀，跟人家比赛都得名啊，啊，赢得很多赞叹啊。这都是世间轮回星轮回业、啊、得看清楚哦，不然看起来是在为往圣继绝学，事实上还是骨子里还是那种好胜羡慕嫉妒啊，打肿脸充胖子啊，看着老法师挥挥手，哇，好风光啊，你要知道那个责任有多重啊，那个不是风光啊。当老师的灵魂的工程师哎，你把人家引导错了，断人家慧命啊，这个得慎之又慎的事情啊。得到家长孩子的信任，这是很重要的责任呢、啊。哦，好，哎，你看每个人分享都可以前后呼应啊，都是相通的吧，所有的教理不就是讲个真心还是妄心啊，怎么会不相通。哦，那小易后面有一个态度很可贵啊，他回应啊陈德几天前问的一个问题啊，哎，看电影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觉得用意何在？哎，他的领会很好，啊，因为你看到具体落实的榜样。有时候我们听课可能理多，当然了，跟现在的人讲课哦，理不能讲太多。你讲理啊，讲个五分钟，也不举例啊，也不说故事啊，差不多他就要梦见周公了。嗯，哦，你就要稍微，现在大众不习惯听理，甚至还有一些你要更敏锐了， 一听理就反感，这样的学生我都见过啊。你不能怪他，你一跟他讲道理啊，哦，他脸色很难看了，摆一个脸给你看了，啊，那可能是佛菩萨再来了。对啊，他说不定是极乐世界来考我会不会着相啊。好，一个人坐在底下，坐在你正对面，然后摆个臭脸给你，你受不受他影响？那才是念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是吧？哎，你只要一了解，父母啊，道理讲太多，结果呢，学传统文化，老师也是这样，讲那么多都没有做到，孩子内心很难受，最后也装不下这些道理了，啊！所以我们讲道理，他脸色很难看，那也是慈悲，提醒我们了，我们给人家演错了，不然他才十几岁嘛，他还肯表现出来啊。他比较直率啊，他不会装样子给你看啊。哦，再来啊，也是希望呢，透过电影啊，提醒大家悟性很重要。悟性在哪里？我现在问大家，悟性在哪里？啊，你们有没有想到？啊，看着这几片电影的哪一段台词？信在何处啊？信在作用啊！你自信启用，你看什么？都有误处，听什么一听就有误处。悟性本有啊，哎，奇怪了，看一场电影，别人能悟那么多，我怎么都没体悟到啊？明明看的是同一部电影啊！哎呀，那要谨慎了，我可能学习的状态要调整，都是记忆性的了。假如是悟性的，你一看你就有领悟，当然不一定说领悟的都完全一样啊，每一个人悟的不一定完全一样，深度广度都不同，所以现在要扭转我们形成的这种知识性的学习啊，真的不简单。大家要知道啊，我们的自信就是被两个东西障住了，一个叫我执，一个叫法执。我执就是误会这个身是我，就为了这个自私的我的享受啊，我的孩子啊，我的财富啊，损人利己，我执，见思烦恼出来了。再来就是法执。法执就是你对事出事法都不能执着。啊，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啊，有一个同学，他很小就开始读无量寿经了。然后呢，他还在学校读小学。啊，结果这一节课上数学，他说他上不了，因为他脑子里全部是无量寿经的句子。哦，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哈？他连读经啊都执着，他死记硬背啊，所以呢，这个在算数学的啊，脑子里很胀啊，都冒这些东西出来了。所以读经是修定，读经是让我们的心清净，其他的妄念进不来。你用念佛、用读经的方法，是让你的心 越清净，越能起作用。清净的心，煮饭煮得很好，算数算得很好，跟人讲话讲得很平稳。心在哪？它起作用的就是心发挥了嘛。所以念佛念得好的人，应该处事待人接物都会提升。假如说我念佛念得好，但是跟人沟通不行，我保证他念佛念得不好。为什么？他用的是同一颗心嘛。所以华严经让我们很好勘验呢、啊，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这个很有味道啊。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再回来，谢谢。